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所以菩萨我们这个对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研讨呢，这个还在续分的阶段，还在续分。那么我们请各位翻开经文的第五页，就是开始的地方，开始的地方，每一部经呢有三分，续分、正中分跟流通分。那么续分里面呢有通续跟别续，通续的部分就是每一部经呢都出现的六种成就，别续就是只有这一部经里面所发生的因缘啊。那么这一部经里面就一样，就是结构呢就是先通续后别续，也就是说先六种成就再说发起因缘。那么六种成就里面这部经特殊的地方是在第六的这个众成就跟其他的经不一样，所以把通续跟别续呢有重叠的部分。所以我们看一下，从前面经文第五页最头先开始，从如是我闻，这个是性成就跟闻成就，一时这是实成就，佛这个是主成就，在刀立天这个是处成就，就是所在的地方。这个这部经呢不是在人间说的，是在天上所说的经。那么在刀立天做什么呢？说出三月所为，就是为母说法。那么时间呢是在佛即将入涅槃之前呢，特别为报母恩上升忉利天，所以他的时间跟地点跟所做的事情是很特殊的哈。那么下面的地方就是处成就、众成就哈，下面是众成就。那这一部经里面的众成就也是很特殊的，唯有在地藏经跟华严经里面才看得到这么多的法会圣众，是很殊胜的。那么在这个部经里面呢，先说出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所以我们在续分里面通序跟别序的地方呢，就点出集会这两个字啊，集会就是果因同集，来参加这个法会的只有在地藏经里面会看到十方无量世界的一切诸佛还有大菩萨摩诃萨都来参加法会。那么他们呢是跟释迦牟尼佛心心相应，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起个念头要上升忉利天为母说法，那么这一些诸佛菩萨就来集了，完全没有这个通知哈，没有通告。那这一些十方无量诸佛菩萨是自动来集，下面呢还有其他来集会的这一些天众、龙众、鬼神众，这些天龙八部鬼神要来参加，他们的能力就没有像十方诸佛大菩萨一样，他必须要佛发出讯号。所以佛发出什么样的讯号呢？就是说明他放光现瑞，所以放了无量的光明云，出了无量的微妙音。那这个是在前面我们上次所说的，我们请在翻过来第七页的地方，所以我们上次说到，因为佛的放光仙瑞以后呢，所以十方的诸天龙鬼神，那我们上次就是介绍是二十八层天哈，天道的结构。那么来集的众生里面有三种，一个是天龙众，一个是诸神众，一个是鬼神众。是天龙鬼神都来集会。我们看一下翻过来第八页的地方，就是皆来集会哈。 那么第八页的地方呢，我们看到第二行的地方就是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哦、所以这个是现象集众，现象集众。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讲义，看一下讲义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果因集赞，果因集赞，这个果就是佛、哦、诸佛，因就是大菩萨，这些呢都一起来集会来赞叹。第二个就是现象集众，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放光明云出微妙音、哦、放光鲜锐，所以呢大众就云集。那么大众云集里面就是有三种，天龙众、诸神众跟鬼神众，一直到我们上次讲的地方就是讲到这里。那么在今天要说的部分就是问答发起，是开始，因为那么多的这个诸佛菩萨天龙鬼神来集会，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呢？那来集会要做什么呢？这个就是由文殊菩萨代表来发起问题。那问题里面呢有三个科判，就是问来众数量，答神力莫测，再来就是显九化成就，这是今天要说的部分，就是问答发起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第八页的地方，在第二行下面，好，我们看一下经文这里。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汝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度、他国度，如是今来集会，道刀立天者，汝之数佛。这是第一段的地方，就是问来众数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问说、哎、这些大众呢，无论是诸佛乃至鬼神呢，你知道有多少众生吗？那可见的、啊、这个是参加的这个法会从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明释迦牟尼佛虽然在娑婆世界的忉利天说这个地藏法门，但是来集的这些众生呢，不是只有娑婆世界的众生，有此世界，有他世界，就是他方国度的众生都皆来集会，所以到一直在这个地方都说集会的这个法门哈。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这是地藏经的第一品，忉利天宫神通品、啊、是要有神通才能够到这个忉利天来参加法会。那数量之多，要由释迦牟尼佛来问文殊师利法王子、啊、问文殊师利，那他为什么不问其他的菩萨呢？参加的有十方的诸佛，也有十方的诸菩萨摩诃萨，为什么要问文殊师利法王子、啊、为什么要把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祈请上来呢？所以这个也有它的特殊用意。所以在地藏法门里面，第一品就把文殊菩萨给请出来了，有它的用意、啊、有它的用意。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文殊师利菩萨，这个是跟娑婆世界也是非常有缘的，大家的是也是耳熟能详的。文殊师利他又叫做曼殊师利，曼殊师利，这个是在其他的经典他也翻作曼殊师利。那么他的意思呢，就是妙德或者是妙吉祥。那这一尊菩萨的出现在佛教史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当中呢，文殊师利菩萨呢跟般若法门是共生的，就是佛只要讲到般若法门，一定以文殊菩萨为代表。那如果说到文殊菩萨，大家也只会想到什么，代表智慧哦、智慧。所以般若的产生呢，是文殊为代表，那这可是在佛法里面呢就是相契合的、哦、那所以他这里他叫妙德。什么叫妙德呢？那个智慧，智慧到达 文殊师利菩萨这种产生的这种佛性，真正佛性的智慧里面才叫做妙德，也才能表示他的吉祥之事啊。那这一尊菩萨呢，这个是在经典里面说呢，他是以就是道驾慈航的身份到这个地方来住啊，释迦牟尼佛教化。他在过去的时候呢，就已经成佛了，那叫做龙种上尊王佛。这个我们在八十八佛的时候呢，都会出现的啊。所以可见的，我们拜龙种上尊王佛，不知道那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的过去的佛号。那么现在呢，他就是叫做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将来呢，它叫普光如来啊。这个是在《首楞严三昧经》里面对文殊师利菩萨呢，他所做的这个介绍。那这个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智到什么样子程度呢？经典上他说哈，文殊师利菩萨过去呢，就是七佛之师啊，就是这些诸佛之母啊。就是诸佛从什么地方出现呢？必须要证得像文殊师利菩萨一样的这个智慧呢，才叫做佛。所以这个是代表这个智慧到极点的。那文殊师利菩萨他的这个威德就是他的呈现在经典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尊菩萨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是文殊师利菩萨？假如说它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那根据观经里面呢，顶上呢会有这个会有阿弥陀佛啊。那大势至菩萨的时候，它顶上会有宝瓶。而我们看到文殊师利菩萨的时候，你怎么知道那一尊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呢？啊，这就是在经典里面说哈，它的现象里面呢。就是他呢头呢，他的头文殊师利菩萨的头呢，头戴五髻冠，就是他的那个帽子呢是有代表五方佛的哈，就是他头上的那个宝冠。那右手呢是持着剑，那个剑呢代表智慧之剑啊，就斩断烦恼呈现智慧的。那左手呢是持青莲花的。所以你如果看到哪一尊菩萨，哪一天你呢这个智慧相应，文殊跟你说法的时候，他可能是现的这样子的相。那文殊菩萨呢，在这个中国他所表法的里面呢，我们时常在寺庙里面看到他是跟普贤一对的哈，那表法华严三圣。然后他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这个所呈现的这个文殊智普贤行，那文殊呢他的坐骑啊，他的坐骑是坐什么呢？就是坐狮子啊，最塞爱哈。那为什么文殊是坐狮子呢？就是表示这个的智慧，文殊的智慧呢必须要有精进勇猛之力才能得来，而得到的智慧呢能像佛一样做大狮子吼，一切群兽呢都能够降服，就是万兽之王啊，万兽之王。那这个就是吹拂一切的外道法门哈，所以这个是他的坐骑。那普贤呢，你说普贤为什么是骑象？为什么普贤他是骑象呢？哎，普贤代表行嘛，实践的法门。那这个实践的法门就要像象大象一样，非常的稳重，非常的谨慎，一步一步的，然后非常的刚毅。还有呢，古代的坐骑呢就是用象，它是代表合负一切众生的哦。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佛菩萨他们的坐骑呢都应该要有这个了解他的代表法门哈。这个是文殊菩萨他的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哈，我们看一下说佛告文殊师利，文殊师利就是代表智慧的。那为什么他叫做法王子，又说菩萨摩诃萨？一般来说我们会说观世音菩萨，最多称赞的话是叫摩诃萨，会说 智智菩萨摩诃萨。那很特殊的就是在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里面呢，他加了一个法王子，所以在佛的教典里面会加法王子的。照理讲法王是什么呢？法王就是佛，会是法王啊，一切法之王啊，佛是法王。那么佛是果，在因地上修行的，从佛法化身的，所有的一切菩萨应该都可以成就称作法王子。照理讲所有的菩萨，只要是我们学佛将来想成佛，因地上我们都可以称作法王子，但是特别尊称文殊师利菩萨为法王子，所以几乎在教典里面只有文殊菩萨我们称他做法王子，已经变成特称了。特称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给这尊菩萨呢特称是文殊师利法王子？这个我们要了解，在整个佛的教义教理当中，文殊菩萨他的地位也得位哈，是在众菩萨当中之首，是就是班首，就大家都是同学，可是总还有一个班长嘛，是代表就是发言的，代表这个做事情的。那么这个班首为什么选文殊菩萨呢？因为文殊菩萨是代表智慧，他是佛母。没有般若就没有佛，所以这个是文殊师利菩萨智慧的表征。那在其他的经典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味道，可以看到这个味道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菩萨他的智慧呢，其实在所有的佛弟子里面呢，大家都是公认的啊。就是我们看在《维摩经》里面，《维摩经》叫小不思议经典。在维摩经里面呢，维摩长者他是以在家的身份，是佛的身份，但是用在家的身份呈现的。所以他哪一天呢，他要开展一个法门的时候，他叫维摩世集。世集的意思就是视线生病，病时吼无人要来跟他讲佛法，他就爱跟人讲佛法的，要按照树下地主来跟他讲佛法呢，他就破病，下一集破病，人都要来个看病啊，人家要来看病啊。这看病当中呢，就要跟这些看病的这些众生呢谈佛法，所以叫示集，因为他要说法，说法没有机会怎么办呢？就表现一下，表演一下他生病。那么他生病了，释迦牟尼佛就派他的弟子去看病啊。这个到他弟子说，礼貌上嘛，这个维摩长者，长者我们下次会讲，长者是很高身份的，在一个地方上是一个很高身份的。他维摩长者生病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派弟子去看病，结果派所有的弟子没有一个弟子敢去，那我们就要去看维摩经了。派欧南说不行哦，我上次的时候被他领教过。这个维摩长者跟我所开示的，我觉得很惭愧。找了这个其他的富罗那会说法，富罗那说不行啊，我说的法他说不对呀。找了舍利弗，找了须菩提，找了目犍连，所有的人通通会被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刮胡子，都会讲佛法里面弄恭维亏意啊，不是被文殊，被维摩长者。被维摩长者，所以到最后维摩世集谁去看代表佛弟子去跟维摩长者去跟他两个互相表演呢？只有文殊师利菩萨，他说没关系我去。两个呢是开展这个维摩经里面很精彩的一段不二法门的说法，所以只有文殊师利菩萨才够资格去跟这个维摩长者呢谈法啊。这个是在《维摩经》里面，我们也看看在《首楞严经》里面，《首楞严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叫所有的弟子说他们当时修行的法门啊，就是你今天得了欧罗汉，你今天得了菩萨，那你当时最初发心你怎么修行来的？就总共有25个弟子菩萨里面起来说他们的修行因地的法门， 这二十五个所有的弟子起来说呢，每一个说，我当时释迦牟尼佛你教我，我就用这个法门，我用这个法门来修，我修到现在我已经成阿罗汉成菩萨了，所以哦，你问圆通的话呢，我这个法门第一二十五圆通哦，所有的弟子他都说他修的法门是第一法门，意思就是说都是上界好的，二十五个每一个门门都说他第一哦，观世音菩萨说他第一，大势至菩萨也说他第一哦，所有的弟子都说他第一，那到底是谁第一？要由谁来说谁是第一呢？到最后是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被选出来是最上手的，可是要谁来选呢？文殊师利菩萨来选。那、啊、为什么要叫文殊师利菩萨来选呢？因为由他来拣选圆通，那二十五位弟子呢才没话说，由他来敬的，谁人来敬呢？就地会第一的文殊菩萨出来敬，那每一个都说好吧，那你选观音我没话说哦。这个包括弥勒菩萨哦，他的这个唯识的法门哦，观音菩萨他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不是法门不好，是众生的根气跟观音菩萨最契合，所以他选观音。但是他一选出来以后呢，所有的弟子大家都心服口服，这个很重要。所以选的人是谁呢？文殊菩萨出来选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智慧很重要，也很有用哈，那才能够发挥在这个选择上面的功力。所以我们内行的人在看的佛经里面呢，你再看到地藏菩萨、今天十方诸佛菩萨、天龙鬼神到这个地方到忉利天来集会的时候，佛要问数量的时候呢，就请文殊师利菩萨出现了。所以文殊菩萨在这个时候出现不是突然的，它代表的法门就是地藏法门，唯有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才能够透彻的了解说这个法门的殊胜。所以我们一看在忉利天宫神通品的第一品哦，第一品文殊菩萨就出现了，这部经是非常殊胜的哈，由文殊菩萨的出现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位置，它的意义。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他讲把他的名字哈名号全部说出来，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哈，这个是我们对菩萨他的简单介绍。另外呢，文殊菩萨呢有的时候你不要看他是叫佛母叫七佛之师啊，好像他很老气横秋的样子，事实上文殊菩萨有的时候我们又就称他是什么文殊童子哦，像小孩子一样，这个童子的这个称呼。那为什么称他叫童子呢？就是表这个菩萨呢，他的修行从因到果的时候，证得佛位的时候，他的心地，他的本来风光，就还跟小孩子一样，完全的无污染，跟完全的没有造作，没有虚假。所以讲他是童子一样，那也可以说在佛门里面呢，非常的重视，就是说这个佛法里面呢，那个智慧呢是很活泼的、很自在的哈，也是真心的流露，就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在五台山，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啊。我们今天介绍地藏菩萨，他的道场在中国呢是在九华山。所以可见的我们中国人呢是很有福报的，就是菩萨的视线都还有他的根据地在四大名山里面，在那个地方教化。所以如果我们呢这个很虔诚想要求智慧，古来的祖师大德很多人呢都去朝五台啊，甚至呢去逍遥藏，心地只要虔诚到极点呢，文殊菩萨其实呢他都会视线。都会视线哈，所以他也是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他随时都是在护持众生的。我们净土宗里面的祖师里面，我们的三祖法照大师，四祖法照大师就是陈演大师的 陈月大师的弟子啊，法照大师世祖。那么他呢，就曾经在舞台的时候呢，见过文殊菩萨。哦，就文殊菩萨教他净土念佛的法门。这个智慧的文殊呢，跟我们净土也是很有因缘。那我们的八祖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呢，他曾经也是朝舞台，也是受到文殊菩萨的加持。另外呢，他在他的这个寺庙当中呢，曾经文殊菩萨也到那个莲池大师的那个道场哈、道场去跟他呢谈法说法。那么他们两个都是已经有证悟的，是莲池大师的这个境界，不是我们一般凡夫人所能看到的。所以我们刚才是讲到这个童子，就讲到这文殊菩萨其实也蛮可爱的。他要去看这个莲池大师的时候呢，他就化作一个小孩子一样，所以你不知道这是文殊，他没有挂名牌，哈、挂一个递一个名片给你，说我是文殊，没有的，他是化作一个童子来参访文殊，参访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哈、也是有修行的人，他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人来历不浅，一定是高人而来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有阅历的那种精神呢，看这个人进来的时候是何方神圣。那莲池大师他一看到这个文殊菩萨化为童子来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说，莲池大师的公安乱呢，一公哈，尊驾尊者，你远方来的哈，你就很来哈，两脚有泥，必是远来客。哦，你好。诶，围吼都阿个有土诶，阿个有土，你一定足远诶来，足远来。啊，这个文殊菩萨呢，他就说了，他就跟他相对，他就说什么？他说：“闻之莲池水，我足远诶所在呢，有听讲吼，遮有一窟莲池水，哈、哦，得来洗一洗，哈、哦。”闻之莲池水，特来洗一洗。那莲池大师哦，他在较量啊，你们要知道那个味道啊。他说你卡拉啥，你东西啊，我卡拉啥，我都怎样叫我出去外面来睡啊。但是那个莲池大师的名字哎，哦，他是把他呢是用那个歇那个以呢来说的。他说闻之莲池水啊，特来洗一洗。那别别来家洗开呀、啊，看你感悟我好，我是来家洗开。莲池大师嘛，高人呢、啊，一听伊安尼讲的时阵，他不服输啊，他就说哈、啊，伊讲，这窟莲池水哈、啊，莲池深万丈，你要洗脚哈、啊，这窟莲池水哈、啊，偌深呢，千万丈，千万丈哈、啊，不怕淹死你。哦，你要洗脚，洗脚是小池仔用，互你洗。我这窟莲池水吼，足深的哦，恐惊你若要用这来洗脚哦，会给你淹死你啊，给你淹死呀、啊！莲池大师这么说。那、啊、你如果是文殊菩萨的话，你还能够？我不洗。啊，你若不洗就输气啊！文殊菩萨就说哈，他说你莲池深万丈。你怕把我淹死啊？他说我的境界，我的境界是怎样呢？两手攀虚空，一脚踏到底。所以这个是古人哦，他们的那个心胸有点像那个洗澡池跟那个释道庵一样哈、哦，那个两个在看比谁更广啊。啊，你是莲池深万丈，我可以一脚踏到底。我为什么可以一脚踏到底呢？水里那前满灯啊，我为什么可以一脚踏到底？我有依靠，我的依靠是什么？两手攀虚空。我因为两手攀虚空，所以我可以一脚踏到底。这个不能再解释啊，再解释过该水落去哈，这个叫做画蛇添足。不过你想想看，那个 这个是真人真事啊，这个莲池大师碰到这个文殊菩萨，他们两个的互相的呼应的这种语言，所以诶，感觉讲吼，这个文殊菩萨嘛真自在，嘛真活泼了，就对啊。在那智慧到遐的时候，伊就会给咱考起，考到这个所在哈。所以这个是这个诶，我们大概说一下，这个在五台文殊菩萨的圣德大观里面，他时常示现。那么示现的情况就是说，你是什么程度，他就跟你说什么语言。其实里面都有很多很好的法语哈。那我们大家呢自己去看一下。好，我们先说为什么文殊菩萨在这个地方会出现这个地藏法门呢？你看，也要文殊菩萨呢来出现，来说明他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哈。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的问哈，来问说，哎，你看这些诸佛菩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自动来的，还有天龙鬼神，这个都不是只有这个世界哦，都还有其他世界同时来的，也有这个国度，他其他的国度来的。那大家呢，现在都来集会到忉利天，你算一算，你给他算看，拢总偌济人。中道若要传便当，唔才知影讲吼，爱传几分？有要算一下数目哈。有的时候法会哈，就是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算人数。为什么算人数呢？就是要传便当啊，所以这个要算好，要不然有的人会没有便当啊，对不对？所以他的叫文殊菩萨来算你的，因为数量太多的，只有你能算。那文殊师利菩萨呢，他就说什么？下面讲说哈。文殊师利白佛言，你看他用的这个字哦，白哦，好，前面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顶头跟下脚讲的时阵是告，下脚跟顶头讲的时阵是白，告跟白这个是上下的这个礼仪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话哈，也不要说我告诉你哦。你爱听不爱听随便你，反正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来说我们还是摆一摆吧，禀白摆一摆。白佛言，世尊，他就跟释迦牟尼佛说， 你叫我算好，我现在用我的电脑，用我的神力呢，还不是现在算呢，你让我算多久呢？算千劫测度，千劫测度不能得知。一讲我投降，我算不出来，实在数目太多了，太多了。那文殊师利菩萨都算不出来，这个是智慧第一的，代表智慧第一的。既然他都不知道说这地中发挥人数，参加的人数有多少，佛说难怪你算不出来，我只是考考你，你如果说你算得出来，我还觉得奇怪。为什么呢？他说，佛告文殊师利，他说不是你算不出来，我也投降。他说，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这是佛说的。他说，我释迦牟尼佛，我来看，那么我来算，我用什么来算呢？用我的佛眼来算，来观，来照，都还没有办法尽其数目。那我们现在先说一下五眼，佛眼。那除了佛眼之外呢，另外在佛经里面呢有其他的四眼。大家在金刚经里面，金刚经里面应该都有看过哈，就是佛眼、法眼、慧眼、天眼、肉眼，这个是一般的佛学基本常识。那不是说佛有五个眼，不是的，这个是用能见的这种能力来说的。所以用凡夫来说，我们有什么眼呢？我们有肉眼。那为什么叫肉眼呢？就是我们能看的这个能力呢，必须要依靠我们在依附在肉体身上的这个净色根才能看。所以世间人都还说，耳朵听的不足信， 要怎么样呢？要眼见为凭，哦，目睭看到才有算数就对了啦，哦，我亲耳听的吼，有当爱听唔对，我是亲目看的，啊，个会唔对的。啊，那佛经内面讲吼，亲目看的嘛无一定准，为什么无一定准呢？因为是肉眼呐，是肉眼。那肉眼呢？你看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挂眼科，就有很多的毛病了，啊。就很多种类的毛病里面，从青光眼，从这个白内障，从所有的这种老花眼、近视眼这种，这个都很可能是看错的。那在佛经里面就说，肉眼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肉眼爱非通，有障碍啊，有障碍。有什么障碍呢？它的障碍出现在什么地方？肉眼的障碍出现在它所见的范围很小。你现在如果在跳到后面，我就看不到你，不知道你是人，哦，这个就是肉眼。那不要说那跳啊，一张纸就 隔开来了，这个是肉眼。还有那个是不见的部分，那肉眼可以看到的范围呢，在经里面说，哦，它只能见障内。有障碍，我将来积来，就是你的业障允许我们所可以看的部分，就叫肉眼，哦。所以每一个众生他能看的范围不一样。有的众生呢，他是色盲，哎，为什么他是色盲？因为他是业障啊，这业障。所以我们知道，啊，西班牙都会斗牛哈。西班牙的这个民俗会斗牛，你知道西班牙的那个斗牛不是斗牛，哎，是斗人，是人在斗，不是牛在斗。你看那个斗牛是拿了一个那个红色的那个斗篷啊，在那地方耍那一只牛啊，还用那个红色的那个布在那样耍，那大众都很兴奋哦。足紧张的，足刺激的，安尼直直走来走去，还牛安尼直直撞，安尼感觉足刺激的。那个你会感觉他在斗那只牛，其实是那个斗牛是在斗那些看牛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牛是色盲。根据他们的研究说，牛根本看不到他那一条红色的那条那个。要让他跑来跑去的那条那个斗篷，他只能看到灰色、黑色跟白色，牛看不到什么红色。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刺激呢？因为我们人很刺激啊，所以到后来他们就是说，哦，我们的肉眼啊，每一个众生看的不一样啊，就是什么障非通啊。那天眼就是不一样的，天眼就是通非爱。同为爱，就是他可以看到隔障之外的这个能力，所以所见呢就比较多了。那么天眼的通达，天眼的通达里面呢，经里面说哈，有两种，有的人说哈，开天眼哈，哎，那开天眼，安怎开天眼呢？提一支迄个刀啊哈，啊为这个打开哈，这个所在，请这高精大德啊。啊，念咒念的吼，啊，这就这个所在呢，这个就会开了，这个是顶部呢就会开了，然后那个稻草还可以怎么穿下去，穿下去，就是天眼就开了，天眼开了，天眼有没有开哈？在我们前面讲的这个28层天里面，就会知道，就天眼如果开的话，自己会知道的。那第一个，条啊后边是什么物件？你看得到？那讲条啊后边，那有人跟你讲吼，我已经开天眼了哈，开天眼。你就问伊讲，我落地啊内面是什么物件？啊，那落地啊唔知道你内面是什么物件？迄天眼拢无开啦，没有开天眼。这天眼是通达的。那天眼能够怎么样得到呢？有两种，一个是报德，就是说你只要升到天上，就自然会有天眼。 还有一种就是修德禅定里面，我们纵使没有升到天上，可是我在这个地方呢修禅定的功夫呢，也可以开天眼、哦、所以天眼是凡夫也可以得到的。所以有一些人他功夫很好，他能够知道预知过去未来，这个是开天眼啊、哦，这是天眼宿命都同时可以得到。在下面呢就是要到圣人了，第三个就是慧眼，慧眼开智慧，这款的智慧是佛法里面特别讲的，就是要根本智才叫做真正的智慧，就是一切诸法的总相。那个智慧是什么？那个智慧就是一切诸法的真相，就是万法的真相，就是空性。一切法到后来呢，最高智慧呢，就是跟空性相应，那种智慧就是慧眼。那正得空性，那就是慧眼，那就是二乘人所得的哈。所以佛经里面说哈，如果没有正得罗汉，如果没有开慧眼，没有得到这个根本智，不能相信自己的知见，因为还是有障碍的哈。那第四个呢，就是法眼。那法眼就是菩萨所得的，是菩萨所得的智慧呢，就是他所看的呢叫法眼。那他为什么叫法眼？所以这每一个字哈，每一粒哈，都有他的这个无限的教义在里面。你看二乘他所得的是慧眼，就是他有智慧了，他已经可以出三界了，他已经得到佛法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切诸法的总相是什么？空相。你去翻，说法法不同啊，每一个法差别性很大，但是每一个法都有共同的交集点，都不离开空性。哦，你是一法，我是一法，这个桌子是一法，这个黑板是一法，但是分析到后来都是空的。那这是我们了解知道，但是二乘的人他是证到这种境界，他亲见这种空性的智慧，那是慧眼。所以真正见到空性才叫开智慧。那么开智慧以后，菩萨要度众生，你不能用空性度众生，要从空入假。菩萨要看到众生的根器，他喜欢什么你就用什么度他，他用什么语言你就要用什么语言，他喜欢到哪一道里面去，你就要跟在他旁边。那这个是每一法都要通达，所以叫做法眼。所以呢，法是万法，一切法啊、哦，所以这个是无限的。所以开展出来，法眼是开展，慧眼是集中，这个一切法的总相，总相，总相得到以后，就是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得到以后呢，就是根本智得到以后，度众生就是利用这个中心思想到每一个法去度众生，他才没有障碍。所以每一个法呢就是万法，那就开展出去就是无量无边了，是一种无限的境界。所以这个是菩萨。所以我们讲说菩萨有多少，菩萨有无量无边了、哦、那最后呢就是佛眼。那佛眼呢就是菩萨的法眼发展到究竟的时候，他的那种无限，到达无限的无限，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这个是一切法都完全都能够究竟坚固。那这个就是佛眼。那佛眼，所以佛眼既然成佛，以佛的眼睛来看的时候，就是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法无不知无不见。如果还有一法不知一法不见，那就不是佛眼。所以在首楞严经里面对这个佛的这种能力哈，它有一个比喻让我们了解。所以我们现在呢障碍到什么极点，跟佛眼之间的差别，在《首楞严经》里面他说哈，恒沙界外不是高阳哦，不是美国哦，是恒沙界之外，那个地方在下雨，那个时候在那种哈，成佛的这一尊佛呢，他都知道那个地方下雨下了多少滴，多少滴雨啊， 下的归地归地吼，他算得出来，那个叫做佛。如果问他说下了多少地狱，不知道，那不叫佛了。所以他这是开到无限的无限道成，甚至他会说到他什么现前啊？你讲遐遐远的所在，你甲我讲三千两万地火，我嘛唔知影对啊唔对。因为你公司就受翁，我没有办法验证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太远的东西没有办法验证。他说现在现前现前好了，现前我问你，那你说，是安怎这张球啊是弯的？是安怎松树是直的？松直啊，棘曲，就是松为什么是直的？那一些拔藤类为什么是弯的？还有那个乌鸦为什么是黑的？那个白鹤为什么是白的？佛都要知道为什么，所以那个一千个为什么太小 case 了。讲到后来就是成佛的时候，你必须要是天文学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矿物学家、基因学家，通通都要知道，那个才叫做佛眼，那才叫佛眼。那先讲说他的那个能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说，既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地方，他说他特别讲哦，一点别讲哦，无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文殊师利他是大智，他说他不知道。好，那是因为他是菩萨。现在释迦牟尼佛他还不是用一般的眼呢，不是用肉眼，不是用天眼、慧眼、法眼，他用特别标明说我是用佛眼哦来看，居然算不出来，居然算不出来。所以经文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种观法想象空间，这个地藏法门、地藏菩萨的这个法会，它的数量是不可思议的，绝对不是我们的算术譬喻所能了解的哈。那为什么会不知道它的数目呢？这个祖师大德的解释里面，他会说，他说不是不知道，佛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呢，为了要特别标显地藏菩萨他的功德殊胜，他所度的众生的无量无边，要尊地藏菩萨贬自己，就把自己贬义义果扬因啊，就是说我佛都不知道这尊菩萨度的众生有多少，那佛都这么说了，我们这些凡夫哪里不能够感到不可思议呢？就由佛来说了哈。就跟他讲哦，今天哈，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来说哈，他这一另外的那个他的老师呢是不可思议的，我都要尊敬他。那么最聪明的人都要尊敬的，更何况我们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释迦牟尼佛他自己本身呢，把自己贬罪来扬出地藏菩萨他的功德。另外有一个说明呢，就是说，这个数目不是佛不知道，不是佛不知道，是佛如果说出这个数目呢，我们世间人没有这个数目的单位。因为咱即马人讲你有偌侪钱，你有偌侪钱，因为我算会出来，唔才有通讲。几千万，几亿万，啊，过来咧，几兆。再讲兆，再算，再下去算那个数学单位，兆在上面是多少？不知道，要去查字典了。所以它总有一个数目单位嘛，计算的什么百千亿，百万兆这个数目，那是地藏菩萨他所度的众生的那个数目，没有我们的数目单位可以算。释迦牟尼佛他知道，但是他讲不出来，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数目，我们的境界里面没有那个数目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的没有办法用世间的数目单位来表达的，所以他说哈，我算不出来了哈。 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要轻易的看过去哈，不要轻易看过去。光一个文殊菩萨说他不知道树木，用他的神力千阶测度不知道。释迦牟尼佛说他用他的佛眼来观也不知道，就是表入这个地藏法门，入这个地藏法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空间范围，不可思议的空间范围。为什么呢？你看释迦牟尼佛说哈，此皆是地藏菩萨。为什么会数目那么多呢？因为这些诸佛菩萨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度、当度、未度，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这些众生呢，都是跟释迦、跟地藏菩萨的因缘，由地藏菩萨呢度化来的。那么地藏菩萨从多久以前度来的呢？这后面会说，成十地菩萨以来呢，时间很久远。那久远都度的这些众生里面呢，分三种，一个是已度的，一个是当度的，一个是未度的。那已度的就是已成就，当度的就是当成就，未度的就是未成就。虽然是已度、当度、未度，但是都跟地藏菩萨结缘。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要看到，已度的是谁呢？已成就的就是我们前面出现的那一些一切诸佛，此世界他世界这些诸佛都是地藏菩萨已度的，当度的。当不是未来的意思，当就是现在，就是他们已经现在呢，地藏菩萨正在度的，正在度的那个就是那些菩萨摩诃萨。那么未度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天龙鬼神，那么他们到现在呢还在三界之内，身份还在三界之内，还没有出三界，但是呢跟地藏菩萨结了很深的缘，都是称地藏菩萨为老师的，老师的。所以根据这样子的经文，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讲这一部经的时候，这些诸佛都要出现。因为这些诸佛呢都是地藏菩萨当年度的学生，伊阿学生呢即马拢幸福了，即马释迦牟尼佛了被赞叹也本师，虽然是菩萨，但是是他的本师，根本老师，根本老师，所以他要到这个地方来做证明。那这就是已度已成就，那是很殊胜的。然后当度是当成就，未度就是未成就的，就这些人。所以没有一位，就是这个地藏法会里面参加的这一些诸佛天龙八部里面，没有一位跟地藏菩萨没有因缘的，都唔得甲地藏菩萨结过缘的，有法度到这个所在来参加这个法会，这是无可能的。这拢是地藏菩萨过去生里面所度化的众生，无管伊已经成就还是无成就，但是拢是伊学生，都是他的学生呐。那学生有的已经成就的，有的都没有。我们大概是未成就、未度的部分呐，这个是在这个地方。文殊师利白佛言哈，其实文殊师利就说，释迦牟尼佛你这么说，他说世尊，用我的能力来说，他说我以过去久修善根，这个是文殊师利菩萨很自信的说，他说我文殊师利我是怎么样呢？我已经过去，不是现在才修，是很久以前呢都已经修善根成就。所以文殊菩萨呢，他是过去佛再来的，你看他是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以上在修的善根，根据这个善根呢，他证了无碍智，就是没有障碍的智慧，智慧第一。现在我听到佛你这样子讲，听释迦牟尼佛你这样说，即当信受，就是佛你所说的我很深信不疑。这些众生呢都是地藏菩萨所度的，我相信。 但是呢，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程度不够的小果，就是二圣的声闻啊、哦，还有就是没有出三界的这些天龙八部，还有就是未来的这些众生，他们的善根不够，他们没有证无碍智，他听到如来你这么说的语言，这个语言虽然是诚实之语，就特别标出哈、啊，佛所说话所说的语言是诚实之语啊，所以如来佛所说的法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不异语者，佛绝对不会说妄语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境界里面呢，对佛的这个语言是不是有信心呢？不一定。他说必怀疑惑，会有疑问的。那现在我们说我们有没有疑惑，我们有没有疑惑呢？第一个，我们很可能对这么多众生我们都还没圆到，咱小地中间是小地中间，我们都不知道说这法会有多少众生在参加。正经咱若是去看到这众生的时候，可能咱也会疑惑，也会疑惑。再来的话呢，可能我们不用参加这个法会，光看到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就已经有疑惑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时他就已经受记了，他说这部经呢，以后人家会说是伪经，这是假的经典，所以呢，你看就已经生了疑惑。摄施顶受未免心谤，就说纵然呢，他想有的时候他认为是真的，所以他顶戴受持，但是有的时候碰到恶知识的时候呢，他又开始起怀疑心呢，这个还自己怀疑，再下来就是心起毁谤谤法、哦、这样子的过失，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讲学佛里面呢，这个信是第一。信什么呢？信圣言量、哦、佛所说的语言圣言量。为什么会信圣言量？因为我们境界还没有到那个地方。那不信会有什么过失呢？我不信不修也就罢了，不信再加上毁谤，那过失就很大，所以谤法的过失无量无边哈。他下面说哈，为了防止这些众生呢兴起谤法的过失，所以这部经的来源就从这个地方来了，就是文殊菩萨他祈请，他说唯愿世尊，说祈愿世尊，您要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啊。所以这部经里面呢，就是说明由文殊菩萨来祈请地藏菩萨的因地的行愿，而成就地藏菩萨果地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那这部经的来源呢，教起因缘，所以为什么会有这部经呢？就是现地藏菩萨在这个忉利天佛呢，在为母说法的时候，那么多人参加，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开了一个法会，在忉利天为母说法。那当他说要为母说这个地藏经的时候，那么多十方世界的诸佛、天龙八部都来集会，大家都来集会的时候，就会让人家怀疑，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才参加？那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来参加？就要说地藏菩萨在因地的行愿啊，因地的行愿里面，那是开展出这部经的教起因缘。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是文殊菩萨他的问啊，他的问题。那么他问地藏菩萨的行愿，在果上看到这个法会的殊胜，才问因缘。所以我们将以果来求因，所以我们这个人怎么那么有福报，这个人那好有福报，这个人那好有智慧，这个人那好有人缘。我们不要用阿姨的，因都靠有钱啊， 啊，伊都吼靠我讲八卦啦。啊、哦，这个所有的因缘呢，都自己嘴巴讲出来那种酸酸的。我们是看到人家好的的时候，看到有这个果报的时候，讲他怎么修来的，他怎么修来的。所以看到很殊胜的果报里面，你看他文殊菩萨，他会问他，就是在因地里面，他是发何愿，能够做何行，欲何行，发何愿，而有这种不思议的事。这不思议的事就是来的法会甚众，太多人了。太多人，所以我们在这一部《地藏经》里面，大家对《地藏经》啊都很熟，弄就行了哈，行。要有一点心来送他，就发一种至诚心，深入这个地藏法门来送这部经。因为从这个刀立神空的神通品第一品开始，第一品开始呢，佛菩萨呢就已经展现赞叹。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功德，就说他的能力实在太强了，实在赞叹不尽。就佛文殊菩萨都在赞叹，十方诸菩萨都在赞叹。那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呢？大家在诵这个地藏经的时候，我们在诵地藏经的时候，请你做一个功课，你唔好吼想个足实个，所以就溜溜去，为头开始吼，如实我闻，一直到信受奉行，送完一步勾起来，送完一步勾起来，我这个月送了20步，哦，不是算步数的哈，就是当你在送这部经的时候，深入地藏法门。当我们在看的时候，看到为什么这些十方诸佛菩萨，他对地藏菩萨他的赞叹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从什么地方可以显现呢？光我们看到成就不可思议之事这几个字，你在做功课的时候，诵地藏经的时候，有时候你去注意一下这部经里面，光赞叹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威神之力，不可思议神通，不可思议功德，不可思议的辩才，不可思议的智慧，你去算有多少个。有释迦牟尼佛的赞叹，文殊菩萨的赞叹，阎罗王的赞叹，到最后虚空藏菩萨的赞叹，全部在赞叹这个地藏菩萨实在太厉害了，实在是不可思议。那这部经叫做不可思议的经典，从这地方可以展现出来，已经从最头先这里就开始了。这是文殊菩萨呢来赞叹他的不可思议事。那我们最你若去上的时候，你若上地藏经的时候，若上到这几年的时候，目睭稍微睁较开的，唔好紧紧就过去去。你要看啊，哦，这个所在出现啦吼，出现不可思议之事哈，啊，有当是讲不可思议的功德，有当是讲不可思议的神通，有当讲不可思议智慧。啊，那个地方你再看他哦，就在赞叹。那谁在赞叹呢？看一看一下，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能够呢？发挥我们自己本身呢，进入这个经文里面它的意趣，所以都在说明地藏菩萨的功德殊胜哈。那下面呢，佛就要说地藏菩萨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的，一点起开始修行啊。那地藏那个释迦牟尼佛实在是一个很会说法的这个世尊呢，他说过去无量界来，那这种数目呢太笼统了。我讲说数目很久很久以前，你们要讲故事了嘛，公吼跟他讲吼，当时呢很久很久以前，那很久到底多久呢？那现在释迦牟尼佛要说地藏菩萨呢，他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修了，多久呢？你总要说一个说明嘛，说一个说明，就说哈，我们来算他的数目。他说哈，譬如我们要自己进入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形容里面哈，他说哈，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我们上次介绍，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呢？是1000个小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1000个小世界，1000个小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等于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哈。那么三千大千世界所有 不是一个世界哦，不是一个地球，不是只有赖庆吉你家哦，所有的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就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通通把它化作像米丁啊，通通那微尘有多少，那个这个微尘数有多少，那个微尘数就是不可思议了哈，是很多了，就表它的数目之多，微尘之多。那么这一个微尘呢，每一个微尘当做一个数目，当做一个数目，这个数目呢等于一个恒河，即表河啊。所以如果譬如说有一亿尘，其实不止一亿尘嘛哈，微尘不止啊，我们譬如说有一亿个微尘，那我们一亿个微尘里面的每一个微尘等于一条恒河，那就有一亿条恒河。那么每一个恒河里面呢有一个沙，不是一个沙，每一条恒河有无数沙，那你看有多少沙，一亿的恒河沙。那每一个沙呢是当做一个世界，那么每一个世界里面呢就的那个微尘呢又当做一个界，那你去尘哈，那每一个界里面呢所有的尘数，这些尘数呢尽充为劫，尽充为劫啊。那么地藏菩萨他证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欲，这个应该要写黑板啊，就是算下去呢这个公式啊你才能够知道有多少，反正呢就是其数无量无边。那么这样的数目就是表示说地藏菩萨呢他不是现在才开始修了，他证到十地果位以来呢已经一千倍在乘以前面的数目，那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毗湿佛地，那就是他在二声的地方哈。他讲文殊师利，释迦牟尼佛说哈，所以他是很久久修以来这样。那么这个菩萨，释迦牟尼佛很慎重的在说，此菩萨威神誓愿，下面说不可思议。所以刚才是文殊师利菩萨说的嘛哈，说的哈，成就不思议事。在这个地方是佛说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谁说的呢？释迦牟尼佛说的。所以啊，有的时候有一个人赞叹你，或者是有一个人骂你，有一个人骂你，还是有一个人给人赞叹，咱不好说吼，哄骂咱就很艰苦，哄赞叹咱就很欢喜，那是真自然的啦。人都要听好听的话了，不爱听被人家骂的话嘛，被人家苛责的话。但是啊，学一点文殊师利菩萨的一点智慧啊，看要看什么人骂你，跟什么人赞叹你。所以我们呢，要做到让什么，让佛赞叹，那就可以值得欢喜。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此菩萨威神不可思议。那是谁赞叹呢？佛赞叹的，佛赞叹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是第二次啊，第二次的不可思议。所以下次我要问你们哈，你想地藏经的哈，这个地藏经里面哈，赞叹地藏菩萨不可思议，隆重出现多少拜，总共出现多少次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会去去了解一下。下面说哈，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镂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白返生矣，33天永不堕恶道。到这个地方是说明地藏菩萨威神不可思议里面的一点小比较略说哈，简单的说明这尊菩萨的功德，就是我们如果修持的话呢，他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其实这部经里面后面还会广说， 所以这个地方只是简单的说。那么简单的说里面呢，你看到说善男子善女人哈，听到这个尊菩萨的名字，不要全做哈，边走专走，跟他做几行呢？他用惑嘛，啊、哦，所以只要听到这尊菩萨的名字，只要做一样，有的呢赞叹，赞叹说地藏菩萨呢不可思议。那么怎么样赞叹呢？就是赞叹这个菩萨他的行愿，他的慈悲，从发自于内心里面呢来发出这种敬仰之声。这赞叹，这个是在普贤菩萨里面修行的哈，就是称赞如来，就称赞的一个法门。那修为什么要修赞叹？养成我们看到众生好的一面的习惯。所以礼敬诸佛，第一个修，第二个马上就修称赞如来。为什么要修称赞如来？因为我们哈不太习惯赞叹别人的好处，所以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来学习，或赞叹，或瞻礼就是礼拜，或称名就是称地藏菩萨的名号，或者是供养地藏菩萨，然后或者是彩画，就是画地藏菩萨的这个形象，刻录就是用雕刻的，塑漆就是用这个其他的这个原料呢，把它呢装起来的。啊，装金起来，漆起来，这个地藏菩萨的形象。那做这样子的功德呢，世人当得白返生于33天。哦，就是他会怎么样子呢？100次升到什么？升到这个忉利天呢？忉利天就是33天了。100次上次上去，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33天。而且呢，纵使100次以后呢，也不会堕到恶道里面。那这样太便宜了，所以我们赶快就去赞叹、瞻礼、称名、供养，不往生西方也没关系了，反正哈，我有做到这个都很容易啊。赞叹、瞻礼、称名、供养、彩画、刻镂、塑漆形象，哎呀，这个释迦牟尼佛，我很相信你的语言，你跟我说我可以白返生于33天，而且还永不堕恶道。前面你不是说吗？要能够诚信，然后不生疑放，我也很愿意相信。然后呢，慧信法师就说哈，慧信法师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哈，说因为你看这个这部经一来就讲这个功德，然后很多人在后面还有更大的功德，这部经的功德无量无边嘛，拢是不可思议的。啊，比较功德更加多，更加大，所以那在讲地藏经的时阵，都足多人呢，都印个地藏菩萨的形象，然后塑了地藏菩萨的像啊，然后就放在道场，然后希望大家回去供养，然后大家回去呢，去福塞起来。但是在家人呢，家里有很多呢，根本不能设佛堂，家庭的因缘呐。你厝诶人无一定拢合佛啦，哦，所以可能哦，你根本也无可能有像戴信吉这么大的福报，还有一个讲堂，还有一个佛堂可以供佛。你家里可能你家里人都反对，我一间厝哈尼细间，结果甲定一位，放一个佛道，大家都反对。那可是这里面又想啊，或赞叹，或真理，或称名，或供养。永不堕恶道，那怎么办呢？我就把他请回家，请回家放在哪里呢？柜子里，独阿来的对吧？放在柜子里面，放在柜子里做什么呢？当古董，做勾动啊，做勾动放在那个地方。那放在那个地方，我们会去在那个地方瞻礼赞叹吗？不会，不会，根本很可能都没有看到他。然后你会放在柜子里，很可能都放在客厅。放在客厅的时候呢，你有可能哈，拎到的人拢在那遐哈，哎，衣履不整，在那边看电视，在那个地方啊做其他的这个打打骂骂的工作，你根本不看到地藏菩萨的遐。所以呢，你不要说佛不灵啊，你不要说佛不灵，说哈，我已经有供养啊，有彩画、刻镂、塑漆形象，为什么我没有白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前面讲过说哈，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哈， 白纸写黑字走不去哈，对不？顶头是不是有写？如果未来是有善男子、善女人，那那个善字啊，那个善字要先和那个善字的这个标准啊，那个善字的标准里面呢，是对佛法里面的善的标准，还不是世间法里面的善。世间法哈，世间法大家拢嘛讲以善，下人讲以不善。哦，我们去看到外面的人哦，他说我都很善良的，我都蛮好人，哦，我这脾气较歹啦，你啊，不过心足好的呢，哦，所以所有的人都说他是善人的，都不会觉得他是恶人。但是呢，他这个佛法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标准里面，在经里面有讲到善的标准。那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标准来说。不用讲到什么十善业道，讲到身三口四意三啊，十善业道，不贪不嗔不痴才叫善啊。那个的标准，我看哈，我们都爬落来啊，都爬落来。所以《祖师大德》里面有解释，他们用了一个最简单基本的解释方法。基本的解释里面呢，他会跟你讲，他说哈。当我们碰到逆境界，或当我们碰到我们不喜欢的人，或当我们碰到很坏的人、恶人，跟我们很没有缘的人，我们碰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们对他心里面还有一份的善良、善意，还有一份希望他很好的心，希望他能够事事顺利，那种的心，这个我们比较能够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呢、啊？哈、哦，我们马上测试的出来哦。这个人哈、哦，不是哈、哦，那对咱哈、哦、无利益，还是对咱哈、哦、已经哈、哦、看哟，看到都足仙的，那心内就是讲你去死好啦。啊、哦，你的代志我不爱插你啊！你讲你若跋落去，我不爱插你啊！那种心，那个不和善。不和善的那种善良的意愿呢、啊？我们哈、啊、众生对我好的人，我也对他好，这是很容易的礼尚往来啊。在佛法里面就是讲到一切的众生里面顺逆，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在心底里面都有对他一份的慈悲心，这个就是善男子、善女人。这是我们要能够符合这个标准的时候呢，才会说哎。我是文是菩萨名字、啊、所以先做到善男子善女人里面，下面讲因为这样子的条件里面，你能够听到这个菩萨就是地藏菩萨的名字，听到这个菩萨的名字，能够第一个先要有因缘听到菩萨的名字，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有因缘听到菩萨的名字，就是你能够听到菩萨的名字，下面起了一个欢喜心、恭敬心来赞叹他。啊，我们要赞叹一个人，赞叹一尊菩萨，你要知道他的好在哪里，你才能赞叹。要不然我们的赞叹哦，都是有口无心的。伊讲你这个人哦，我要给你赞叹，我嘛爱怎样讲你有什么所在，我会用给你赞叹的。哦，要不然的话哈，那个是哎官样文章。所以我们一定要赞叹地藏菩萨，要知道他的发的愿不可思议，要知道他的慈悲不可思议，里面要了解地藏法门才有办法去赞叹。那么这个赞叹里面也要有文的功德，所以我们看一下哈，大家看一下第三页，前面翻到第三页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赞叹的一个很好的寄送哈。地藏里面说起首本然净心地，无尽佛藏大慈尊，南方世界永香云，香与花云及花语，宝与宝云无数种，为祥为瑞片庄严。天人问佛是何因，佛言地藏菩萨智，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述职善因缘，称扬地藏真功德。这就是赞叹，这个赞叹什么呢？赞叹这个地藏菩萨他的 不可思议功德里面，因为我们过去生有种植善根福德因缘，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文是菩萨名字，那个文的因缘。所以弥陀经里面讲善根福德因缘，那个善根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我们要有闻到净土法门，闻到地藏菩萨这样子的因缘，就是善根，这是善根哦。所以这个是善根，自己要把握这种得度的因缘，要因为有这个闻这个菩萨名字里面呢，了解这个菩萨的修行，来赞叹瞻礼，然后称名里面呢，念念都不空过里面，慧信菩萨，慧信法师说哈，他说不见得，如果家里不见得有那种福报可以供养的话，因为闻地藏法门，能够把地藏菩萨这一个修行的这种慈悲心，时时刻刻观想到地藏菩萨。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听经，我们在这里听经，我们现在目前在这里要演地藏菩萨的法门。地藏菩萨现在在做什么？地藏菩萨现在在地狱里面度一切的苦难众生，在化度那些呢无间地狱那些苦难的众生里面，只要因缘，他就苦口婆心跟他劝勉出来，在救苦救难。就他现在呢是正在救苦救难，他的心愿，就地藏菩萨他成实地以来多久，刚才讲到一沙一劫一恒阿沙一尘一树，那前面的那个成佛以来做的工作哈，做他和你故人洗干那么久的时间，都在度化众生里面，就是一个理念，一个理念，什么样子的理念？救你千度也不厌，给你度你千拜万拜千万拜不可思议的拜哈，这个时间这个次数，他都没有不疲厌之心呢，哦，一切都是在缘苦众生在救度他，所以我们观想到地藏菩萨他的心愿的时候呢，我们就时时不忘这个地藏菩萨他的悲心。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效法他，这样才是地藏法门的修持。不一定说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地藏菩萨，你都没法度啊，你都没那个时间哦，再去哦，敬一个敬水，烧一个香，连这时间都没啊，啊，没这个所在。可是呢，看着这个经呢，就什么都要，又要去。所有的都配合，到最后呢自寻烦恼。所以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无形的地藏菩萨，因为借着诵这部经听这部经的功德，时常放在我们的心里，这地藏菩萨时时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里时常观想到他现在在做什么，他现在在缘苦众生度化众生，我们是他的什么若已度若当度若未度的，若已成就，若当成就，若未成就的。所以啊，我们有一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还另外有一个本师地藏菩萨，我们跟他有结过这个缘，跟他结过这个缘的话呢，地藏菩萨已经把我们纳入什么他的学生名单之中啊，也好新的名单里面有啦，有咱的名字，因为哈，咱知影地藏法门，知影地藏菩萨，他已经发愿哈，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个别人不管呐，你看我们是不是众生呐？我们呢，就是使得地藏菩萨不能成佛的因缘之一。地藏菩萨喜欢做阿不法都兴奋，我们害的啦， 好难看啊！只要有一个众生还未成佛呢，伊都无法度成佛。啊，咱这都还未成佛啦，所以伊都未当成佛啦。所以吼、哦，拜托伊就讲拜托拜托了，为着吼伊爱成佛了，咱这众生爱先去成佛。我们是啊、哦，我们是把他们拉下来的一个众生，所以呢，也就是他的学生之一，他要度化的对象之一。所以看到这部经里面呢，来了解我们跟地藏菩萨之间的因缘关系在什么地方。所以这部经里面，娑婆世界哈，十方诸佛菩萨都在这里度化众生，慈悲心都一样，但是讲因缘，供因缘哈，讲因缘，因缘人跟人之间要因缘才能度嘛。才能度化，我们虽然点了功结缘结缘呢，但是娑婆世界里面因缘最深的就是两尊菩萨，一个就是观世音菩萨，一个就是地藏菩萨。那我们是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跟观世音菩萨很有缘，我们跟地藏菩萨也很有缘啊。所以我们下一次呢，过年前还有一次哈，再把它再继续跟地藏菩萨结缘哈。好，我们回向。